各位 Pastor Stanley， 辛苦你，
不辛苦，不辛苦。
问候大家，
问候大家，
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刚刚呢，我老婆呢，温牧师佢话，
今天我太太温牧师说，
佢话佢睇住 Lucas 同埋彤彤出生。
他说他看着 Lucas 和彤彤出生，
那我好奇怪哦，
我就很奇怪，
他几时变成产科医生啊？
他什么时候变成产科医生呢？
我冇睇住佢哋出生啊，
我没看着他们出生。
但我后面一谂咧，
但我后来一想，
传道人咧真系产科医生噶，
传道人真的产科医生，
我哋俾好多人接生啊，
我们让给很多人接生。
好多人信耶稣咧，系因为我哋嗰班传道人。
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传道人。
我哋真系带住好多人得住嗰个新嘅生命。
我们带着很多人得着那个新的生命。
嗰一堂咧系我嗰个圣诞节第六堂布道会。
经堂是我这个圣诞节第六堂布道会。
都系两天之内嘅第五堂嘅布道会。
这两天之内的第五堂的报道会，
我之前好惊，我惊我自己顶唔顺，我惊我自己可能好攰。
我们之前担心自己很累啊，讲不顺。
点知啱啱唱嗰啲诗歌咧，真系觉得我好似好有理喎！我而家觉得我自己好似仲可以再讲五堂啫。
谁不知刚才诗歌的时候我得到很多的力量，现在可以再讲五堂。
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在黑暗中看见大光。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在黑暗中看见大光。
其实黑暗和光明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其实光明和黑暗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主题。
我这样说你们是不是听得舒服一点了？
我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听得清楚一点舒服一点？
圣经当中常常提及黑暗和光明这个主题。
圣经当中常常提到黑暗和光明这个主题。
当然黑暗和光明呢，它都是有着象征意义的。
当然黑暗光明都有象征的意义。
黑暗代表着罪恶、死亡、痛苦、苦难、患难、艰难，我们人心灵里面的绝望、悲伤、破碎，这一切的黑暗。
黑暗就代表人生最黑暗的时间，破碎、死亡，所有的等等。
但是光明呢，它代表着所有一切的美好。
光明代表所有一切的美好。
赦免、
赦免、
救赎、
救赎、
医治、
医治、
慈爱、
慈爱、
恩典、
恩典，
它是我们人所需要一切的美善。
它是人所需要的一切的美善。
而圣经也把耶稣称作是光。
耶稣亦都系被圣经称为光，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美好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因为我哋所需要嘅一切嘅美好都系从耶稣基督而嚟嘅。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满足一个人生命的需要。
只有耶稣基督先能够满足一个人真正嘅生命需要。
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清晨的日光。
所以圣经话，耶稣基督系清晨嘅日光。
他从高天临到我们。
他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我们这些行在死荫里的人，
要照亮我们这些行在死荫里面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将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耶稣基督是真光，
耶稣基督是真光，
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凡跟从他的，
凡跟从他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一切，
圣经告诉我们听所有的事情，
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都告诉我们听一个简单的事实，
就是人的生命不得不面对生老病死许多的患难，这一切的黑暗，
就是人不能不面对一切的生老病死，一切的黑暗。
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们黑暗中的光，患难中的力量，是我们生命唯一不可或缺的。
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黑暗中的光，是我们患难当中的帮助，是我们唯一不可缺少的。
我相信过去这三年的疫情，
我相信过去三年的疫情，
让很多人体验到到底什么叫做黑暗，
让好多人体验到乜嘢叫做黑暗、
疾病、
疾病、
病毒、
病毒、
死亡、
死亡、
经济的危机、
经济危机、
失业、
失业、
人大量的这种焦虑症、忧郁症、自杀的出现，
人大量嘅焦虑症、忧郁症，大量嘅自杀，
各种的奇奇怪怪、可怕的疾病大爆发，
各种奇奇怪怪嘅疾病大爆发。
但是在这所有的问题当中，
但系喺呢所有嘅问题当中，
在人所有的恐惧当中，
喺人所有嘅恐惧当中，
什么是我们最深的恐惧、最大的黑暗？
乜嘢系我哋最深嘅恐惧、最大嘅黑暗呢？
一定是死亡，
一定系死亡。
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当我哋面对死亡嘅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天堂，
你发现如果冇天堂，
我们根本无力面对死亡，
我哋根本无力面对死亡。
所以你看过去这三年之间，
你看过去三年之间，
这个世界上真的发生了好多的灾难，
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灾难，
好多人失去生命，
好多人失去了生命。
但是你去看网上悼念他们的悼词是怎么写的，
看看网上悼念他们的悼词怎么写的。
天堂没有车来车往，
天堂没有车来车往，
天堂没有癌症，
天堂没有癌症，
天堂没有战争，
天堂没有战争，
天堂没有病毒，
天堂没有病毒，
天堂没有洪水，
天堂没有洪水，
天堂没有新冠，
天堂没有新冠。
我告诉你，说这些话的人，
我告诉你，说这些话的人，
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耐人寻味啊？
你有没有觉得很耐人寻味呢？
不相信上帝的人，
不相信上帝的人，
却宁肯相信有天堂，
却宁肯相信有天堂。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天堂的话，
因为如果没有天堂的话，
我们心里的哀伤，
我们心里面的哀伤，
痛苦，
痛苦，
绝望，
绝望，
恐惧，
恐惧，
根本就无处安放，
根本就无处安放。
但是没有上帝哪来的天堂？
但是没有上帝怎来天堂呢？
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天堂吗？
你可以想一个没有上帝的天堂吗？
没有耶稣基督，谁又能去到上帝的天堂呢？
没有耶稣基督，哪个又能够去到上帝的天堂呢？
所以你会发现人性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很有趣的本能。
你就发现人性里面一个很奇怪有趣的本能。
当人选择不相信上帝，
当人选择不相信上帝，
相信不敬畏他，
不相信敬畏他，
不去依靠上帝的时候，
不去依靠他的时候，
人总会想一些办法，给自己找一点的光亮。
人总是想一些办法，找一些光亮，
给自己一点安慰，
给自己一些安慰，
给自己找一点出路，
找一些出路，
为自己在黑暗中寻找一点点暂时的微弱的光，
为自己在暗暗里面找一些暂时的微弱的光。
因为人实在太需要安慰了，
因为人实在太需要安慰了。
以赛亚书其实讲过这样的一种状况，
以赛亚书其实讲过这样的状况，
在以赛亚书的五十章，
在以赛亚书五十章
最后的两节，
最后两节，
圣经是这么说的，
圣经这么说，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
你们中间谁是听从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
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
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
当倚靠耶和华的名，
当倚靠耶和华的名，
仗赖自己的神，
仗赖自己的神，
凡你们点火，
凡你们点火，
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
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
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
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
这是我手所定的，
这是我手所定的，
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那这段圣经呢，你刚刚一听你听不懂，大概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
大家刚刚听可能听不明这段圣经讲什么，
但其实他讲得非常简单，
但他讲得非常简单，
他说其实不管你是敬畏神的人还是不敬畏神的人，
他说不管你是敬畏神还是不敬畏神的人，
不管你是认识神的人还是不认识神的人，
认识还是不认识神的人，
不管你是相信神的人还是不相信神的人，
相信还是不相信神的人，
你都会面对你人生的黑暗，
你都会面对你人生的黑暗，
你都不得不走在人生的阴暗当中，
你都不得不走在你人生的阴暗当中。
但是这两种人处理的方法是不同的，
但这两种人处理的方法不一样，
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
他倚靠神，
他依靠神，
那么神就成为他生命的大光，
神就成为他生命的大光。
不敬畏神的人，
不敬畏神的人，
没有神可以依靠，
没有神可以依靠，
所以他只能给自己点一个火把，
只能够为自己点一个火把，
他只能用自己的方法给自己找一点生命的亮光，
他只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找到生命一点的亮光。
但是神说这种人啊，
他说神说这种人啊，
一定会躺在悲惨之中，
一定会躺在悲惨之中，
因为一个软弱的人从来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你自己生命的问题，
因为一个软弱的人从来都不可以真正解决你生命的问题，
最少你解决不了死亡的黑暗，
最少你不能够解决死亡的黑暗。
所以上帝就说，那些依靠宁肯依靠他自己点的火把却不依靠我这大光的人，必定躺在悲惨的死亡之中。
所以圣经说这些的人必躺在自己的悲惨之中。
有一位国学大师叫做林语堂，
有一位国学大师叫林语堂，
他爸爸呢是一位牧师，
他爸爸是一位牧师，
所以他从小就去教会，
从小就去教会，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追求去研究哲学呀、宗教啊、文化呀、国学呀，最后他离开了耶稣。
他成长了之后就追求这国学啊、文化，最后离开耶稣。
但是兜兜转转几十年，他后来又回到了耶稣面前。
但兜兜转转几十年，他最后又回到耶稣的面前。
他最后就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了一本书。
他最后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了一本书，
非常出名。
非常之出名、
如果你们谁想读可以跟我借，
哪个想读可以问我借，
叫做信仰之旅，
就叫做信仰之旅。
这本信仰之旅呢一共有八章，
信仰之旅有八章，
前面的七章讲了这个林语堂一生对各种宗教文化的这种研究，
前七章就讲了他对这些宗教文化的认识，
他讲了孔子，
他讲到孔子，
讲了老子，
老子
讲了道教，
道教
讲了佛教，
佛教
讲了物质主义，
讲了物质主义，
讲了理性主义，
讲了理性主义，
甚至讨论了共产主义，
甚至讨论了共产主义，
然后就到了第八章了，
然后到了第八章，
最后的一章的题目叫什么呢？
最后这章的题目是叫什么？
叫做大光的可畏，
就叫大光的可畏。
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
我们知道他讲什么，
他在讲耶稣，
他在讲耶稣，
最后一章他说耶稣才是那让人敬畏的大光，
他说耶稣才是那个让人敬畏的大光。
但是这个第八章的第一句话你知道他怎么说？
第八章的第一句话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把蜡烛吹熄吧，
他说将蜡烛吹熄吧，
因为太阳升起来了，
因为太阳已经升起了。
他在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其实林语堂在对我们说，
其实林语堂在对我们讲说话，
我用了我一生一半的时间在研究各种宗教哲学文化，
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半生的时间研究这些宗教哲学文化，
这本书 90% 的内容都在讲各种的宗教，各种的文化，各种的思想，
这本书 90% 都讲各种的宗教文化思想，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蜡烛，
但所有的这一切不过是蜡烛，
是那些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不得不给自己找着的那暂时的微弱的光，那一点点可怜的安慰而已，
就是会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找到这点点光，找到可怜的安慰。
只有耶稣才是太阳，
只有耶稣才是太阳，
只有耶稣才是那让人敬畏的大光，
只有耶稣才是那个让人敬畏的大光。
如果你遇见了耶稣，
如果你遇见了耶稣，
如果你有了耶稣，
如果你有了耶稣，
你就不再需要这些蜡烛了，
你就不再需要这些蜡烛了，
太阳升起来，
太阳升起了，
那你就把蜡烛和你手里的火把吹熄了吧，
你就将蜡烛和手里面的火把吹熄吧。
那么耶稣基督的信仰，
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仰
和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宗教哲学文化之间相比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文化相比有什么关系呢？
前者叫做上帝的救赎，
前者叫做上帝的救赎，
后面所有的这一切，
后面所有这些
叫做人的自我救赎，
这些叫做人的自我救赎。
那么上帝的救赎跟人的自我救赎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上帝的救赎和人的自我救赎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像是我们常常打的那个比方，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打的比喻，
就是佛教跟基督教的对比，
就是佛教和基督教的对比。
那讲到佛教呢，我稍稍有一点发言权，
讲到佛教咧，我有啲发言权嘅。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很敬虔的佛教徒。
因为我曾经系一个好敬虔嘅佛教徒。
我每个月初一十五都是去庙里烧香的。
我每个月初一十五都去庙里边烧香。
但是很多信佛的人却不懂佛教。
但好多信佛嘅人却不懂佛教。
但是我告诉你，佛教核心的教义是什么？
但我话俾你听，佛教嘅核心教义系乜嘢？
佛教核心的教义从来都不是神佛来救人。
佛教嘅教义从来都唔系神佛可以救人，
乃是人要自救。
乃系人要自救。
佛教也讲信心，
佛教都讲信心噶。
可是佛教第一位的、首先的、最重要的信心，从来都不是要佛教徒去相信神佛。
佢第一位嘅信心从来都唔系要相信神佛，
而是你要相信自己，
而系你要相信自己。
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佛教徒，注定一事无成。
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佛教徒注定一事无成，
所以这个才是佛教的核心教义。
所以这个才是佛教的核心教义。
好了，所以他们就打了一个比方，来比方什么是佛教，什么是基督教。
那么打个比方，什么是佛教，什么是基督教。
佛教跟基督教看到了同样的人生的光景，
佛教和基督教看到同样的人生光景。
他都在告诉你说，人陷入了苦难的沼泽里面，
人陷入了苦难的沼泽里面。
佛教说你要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出来，
佛教说你要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拉出来。
基督教说，
基督教说
It's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一个陷在沼泽里的人是绝无能力自救的，
一个陷在沼泽里面绝无能力自救的。
但是好消息是，
但好消息是
上帝要救你，
上帝要救你，
上帝已经向你伸出了手，
上帝已经向你伸出了手。
而你要做的，
而你要做的呢，
就是伸出你的手来，
就是伸出你的手，
抓住上帝的手，
捉住上帝的手，
你就得救了，
你就得救了。
好像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一件礼物，
就好像我们刚刚唱的首诗歌一件礼物。
礼物虽好，
礼物虽好，
你不接受也是没有用的，
你不接受也都是没有用的。
对，这个就是基督信仰跟佛教信仰的最大的区别。
这个就是基督信仰和佛教信仰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上帝救我，
因为上帝救我，
一个是我要救我自己，
另一个是我要救我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信仰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是一种选择。
信仰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种选择。
你要选择天上而来的大光真光，还是选择蜡烛火把的光呢？
你要选择从天上来的大光真光，还是选择蜡烛火把呢？
你要选择神的光，还是选择人的光呢？
你要选择神的光，还是人的光？
你要让神来救你，还是你立定心志，我死都得自个救自己？
你是要神来救你，还是立定心志，我死都要自己救自己？
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经文不是以赛亚书五十章。
但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经文不是以赛亚书五十章，
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
而在第九章，
以赛亚书的第九章非常出名。
以赛亚书第九章非常之出名，
它是圣经当中很出名的一段弥赛亚的预言，
是一段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它预言了将来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他预言将来会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要来做我们的救主，
要来做我们的救主。
那最出名的就是第六节，
最出名就是第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要称为奇妙测试，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耶稣基督这个婴孩为你而生，
耶稣基督这个婴孩为你而生，
他要做神，他要做父，他要做你的救主，
他要做神，他要做父，要做你的救主。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九章的一到二节，
今天要讲的第九章一到二节，
第九章的一到二节，对。
第九章一到二
节，那这段经文呢非常的简单，很短，
这段经文很短，
但呢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但受过痛苦的并不再见幽暗。
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
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这段圣经首先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段圣经首先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个预言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安慰，
这段预言是上帝给他安慰。
以色列人在灾难痛苦国破家亡人民被杀被掳的黑暗当中，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关于未来光明的盼望。
上帝在他们被掳国家被灭的光景当中，上帝给了他一个盼望。
上帝说将来我要赐给你们一位救主，
上帝说我将来要赐给你一个救主，
他要赐你们真正的平安，
他要赐你们真正的平安，
他要带你们走出黑暗，
他要带你们走出黑暗，
让你们得着属天的光，
他要让你得着属天的光。
这个是多灾多难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心中最大的那个盼望，最美的那个等候，
这个以色列民族多灾多难之中他最大的盼望。
可是上帝不光把这位救主只赐给了以色列人，
但上帝不单止将救主赐给以色列人，
福音要从以色列传扬到地极，
福音要从以色列传扬到地极。
这位救主是万国万民万族的救主，包括我们中国人。
这位救主是万国万族万民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救主。
这段圣经里面他说讲到一个地方，
这边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地方，
他说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他说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这个是被藐视的地方，
这个被藐视的地方。
这个是指什么呢？
这个指什么？
原来当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分地，
原来当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分地，
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分得了一大片的土地，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
十二个支派他们分到土地就住在那
里。其中这两个支派西布伦支派和拿弗他利支派，
其中两个支派西布伦支派和拿弗他利支派呢，
他们这两个支派分得的土地呢是在整个国家的最北边的边境，有两块挨在一起的土地。
他分到的地就是整个国家的北边两块挨住的那个地方。
那后来在公元前733年前后的时候，
在公元前733年前后的地方，
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
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
拜偶像犯罪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拜偶像犯罪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所以上帝就借着亚述帝国来刑罚他的百姓，
所以上帝借着亚述帝国刑罚他的百姓，
所以亚述帝国呢就进攻以色列，
所以亚述就进攻以色列。
结果很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边境，所以拿弗他利和西布伦这两个支派的土地首当其冲被攻陷被杀戮被掳掠被蹂躏，
因为他们在北方，所以他们首先被攻陷被杀掠被掳掠。
后来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外邦人迁居住在这儿，
后来就有很多外邦人迁居到这个地方。
那再后来呢这个地方就变成了穷苦人草根贱民等等这些人所杂居的一个地方，
就后来就变成一些穷苦人草根的一些苦难的人扎根的地方。
所以以赛亚才说这个地方是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的，
所以以赛亚先说这个地方是被人藐视的看不起的。
但是以赛亚发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预言，
但以赛亚发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预言，
他说将来这个地方要被称作加利利，
将来这个地方要被称为加利利，
这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反而要大有荣耀，
这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反而大得荣耀。
那么后来过了七百多年，
后来过了七百多年，
这一片的土地当时是属于罗马帝国，
这片土地当时属于罗马帝国，
那罗马帝国就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加利利省，加利利，
罗马帝国就将这个地方称为加利利省。
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呢？
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被称作是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所以他的家乡是
拿撒勒，所
以他说的
拿撒勒。
后来耶稣又从拿撒勒搬家搬到了加百农，
后来他搬家搬到加百农，
他开始侍奉是从加百农开始的，
他从加百农开始侍奉的。
而拿撒勒也好加百农也好都是加利利的城市，
拿撒勒也好加百农也好都是加利利的城市，
所以 耶稣基督他其实是一个加利利人，
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个加利利人，
就好像于斌牧师是一个山东人一样，
就好像于斌牧师是一个山东人一样。
今天上午讲到这个主席说说听我的这个讲到说有山东口音，他觉得很亲切。
今日上昼嗰个主持啊，主席话我有山东口音，佢觉得好亲切。
很伤害我这句话，
好伤害我啊呢句话。
对于一个做广播的人来说，让别人听出你有山东口音，说明我不称职。
作为一个做广播嘅人，俾人听到有山东口音，我就唔称职啦。
我是山东人，耶稣基督是加利利人。
我是山东人，耶稣基督是加利利人。
所以耶稣基督最早收门徒，那些门徒都是加利利人。
所以他最早收门徒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是加利利人。
他是从加利利开始传福音的。
他从加利利开始传福音的。
他是在这个地方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从这个地方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医病赶鬼，行了许多的神迹。
他从这个地方医病赶鬼，行了很多神迹。
所以神的荣耀就在这里彰显出来。
所以神的荣耀就在这里彰显出来。
就在这个最黑暗、最肮脏、最混乱、最穷困、最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反而发出神的光，神的荣耀从这里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这个最黑暗、最肮脏、最被人看不起的地方，就发挥了神最荣耀的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光的宝贵，
光的宝贵
是在乎黑暗的真实，
要在乎黑暗的真实。
越黑暗的地方，
越黑暗的地方，
越黑暗的生命，
越黑暗的生命，
你越意识到你何等需要光，
你越意识到你何等需要光。
只有加利利需要耶稣的光吗？
只有加利利需要耶稣的光吗？
只有我们这些人需要耶稣的光吗？
只有我们这些人需要耶稣的光吗？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耶稣的光。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耶稣的光。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光。
在座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光。
因为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黑暗。
因为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黑暗。
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都不得不面对你生命的黑暗。
坐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能不面对你生命里面的黑暗。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其中的一句话。
但我要分享的其中一句话。
但那受过痛苦的。
但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必不再见幽暗。
第一句。
第一句。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什么叫做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首先是指着神而说的。
他首先指着神来讲的。
一个人痛苦也好，平安也好，幽暗也好，光明也好，是神说了算的。
因为痛苦、平安、光明、幽暗都好，都是神讲了算。
神才是那一位掌管人生死祸福的主宰。
神才是那个掌管人生死祸福的主宰。
以色列人的痛苦和平安，
以色列人的痛苦和平安，
他们的亡国和复国，
他们亡国和复国，
他们的被杀被掳与基督与平安，全是出于上帝的。
他被杀被掳和平安全都是出于上帝的。
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人的生命也都是一样。
我们都觉得好像我的人生我做主，
我们都认为我们人生是自己做主。
你的人生有什么是你自己做主？
你的人生有什么事是自己可以做主的？
对于我们这群中国人来说，
因为我们这群中国人来讲，
其实对上帝的敬畏是埋藏在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基因里面的，
是埋藏在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基因里面的。
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最高的人生智慧就是敬畏上帝。
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人生智慧就是敬畏上帝。
不信你来看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语言。
不信你看我们中国文化，
中
国语言。中
国人说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讲人在做天在看。
生死有命。
生死有命。
后面呢？
和
富贵在天。顺天者昌。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逆天者亡。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理昭彰，
天理昭彰。
我跟你讲，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所有的天都不是指着外面的 sky 天空。
这个中华文化所有的天都不是讲到外面的天空，
是指着在天上至高之处有一位上帝，他的名字叫做天，叫做地，叫做皇天上帝，叫做昊天上帝，你也可以叫他老天爷。
这个就是天上面的一个上帝，我们叫做皇天上帝，也都可以叫做老天爷。
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告诉我们，
老祖宗一直告诉我们，
你的富贵，你的人生，你的祸福，从来都不在你自己手中掌管。
你的祸福富贵人生全部都不是掌管在你手里面，
都在上帝的手中掌管，
都是上帝的手中掌管。
你怎么敢不敬畏上帝？
你怎样敢不敬畏上帝呢？
这句话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但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但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他是指着人而说的，
他是指着人来说的，
但那受过痛苦的人必不再见幽暗，
但那受过痛苦的人必不再见幽暗。
为什么人受了痛苦以后就不见幽暗了？
为什么人受了痛苦之后就不会见到幽暗呢？
因为只有痛苦能够让人悔改，
因为只有痛苦让你能够悔改，
只有痛苦能够让人改变，
只有痛苦让人改变，
只有痛苦能够让人反思，
只有痛苦让人可以反思。
很多人的生命都是在苦难当中完全翻转，
很多人的生命在苦难当中完全被翻转，
这就是苦难的价值，苦难的意义。
这个就是苦难的价值，苦难的意义。
一个人如果他一生都是平平顺顺，心想事成，高兴得不得了，
一个人一生都平平顺顺，心想事成，高兴得不得了，
那这个人很可能最后就平平安安地去了地狱，
这个人很可能最后就平平安安去了地狱。
只有苦难，
只有苦难，
只有痛苦，
只有痛苦，
是上帝在对我们厉声斥喝，
上帝对我们立声斥喝，
上帝说 stop，
上帝说停，
停下来，
停低，
想一想你为什么受苦，
想一下你为什么受苦，
想一想你说的对吗，你做的对吗，你信的对吗，
想下你讲得啱吗，做得啱吗，
想一想你将来要去到哪里，
想一想你将来会去到哪里，
看一看你心里的污秽败坏黑暗，
想下你心里面的败坏污暗，
你知道你今生应该怎么活吗，
你知道你今生应该怎样活吗，
你明白你来生要去哪里吗，
你明白你来生要去哪里吗，
这就是苦难的意义，
这个就是苦难的意义。
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
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人的尽头乃是神的出处，
因为人不到尽头的时候他不会悔改，不会觉得有问题的，
因为人到了苦难的时候他不懂得悔改，
人不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永远都觉得自己不错，他永远都觉得世界上的一切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人到了尽头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是很不错，在这个世界就是他要追求的，
只有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
只有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
人才学习往里看自己的心，往上看天上的那位掌管他生命的上帝，
先开始学习看里面的心，还有看上帝掌管他的生命。
那么人在苦难在痛苦当中到底应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人在苦难痛苦当中到底应该学到什么呢？
我觉得人从痛苦当中第一件我们应该学到的东西，
第一件
很简单，
很简单，
人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
人为什么会有苦难，
人为什么会有苦难，
你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你会遭遇痛苦呢？
因为你搞不定这件事，
因为你搞不定这件事，
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件事，
你没能力解决这件事情，
如果你能搞定这件事它就不是你的苦难，
如果你能够搞定它就不是苦难，
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再痛苦，
如果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痛苦，
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这种人生的黑暗都在告诉你你搞不定这件事情，
这些所有的人生黑暗痛苦都是告诉你你搞不定这件事情，
为什么搞不定呢，
为什么搞不定呢，
因为你很有限，
因为你很有限，
因为你很无能，
你很无能，
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学问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认知有限，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的医学，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世的寿数都是有限的。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很有限的，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是好事帮我做翻译。那 不能随便说笑话，一说笑话忘词儿了。所以过去这三年的疫情，其实上帝在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
过去三年的疫情给我们一个非常之清楚的信息。
你看人多骄傲啊，
因为人几骄傲啊，
人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啊，
人觉得自己几了不起啊，
我们能造飞船到外太空去，
我们能够做飞船到外太空，
我们能够造空间站，
我们可以做空间站，
我们能研究月亮研究火星，
我们可以研究火星，
我们能够发现那么微小的粒子，
我们可以发现微小的粒子，
人可以好像上帝一样去克隆生命，
人好像上帝一样可以克隆生命。
广东话讲了好巴闭、哦、
用广东话说很厉害、
但是这么厉害的人却连这么小小的一个病毒都搞不定，
但是这么厉害的人连一个小小的病毒都搞不定，
全世界最有学问最有知识最聪明的科学家医学家都搞不定这个病毒，
全世界最聪明的最犀利的医学家、都搞不定这些问题。
我觉得上帝就在对我们讲一句很简单的话，
上帝就对我们讲一句很简单的话，
人啊你要谦卑，
人啊你要谦卑。
什么叫谦卑？
什么叫谦卑？
谦卑就是拿神当神，看人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谦卑就是拿神当神，看人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我们人生所有的苦难患难艰难都在告诉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所有人生的艰难苦难患难都是告诉我们人是有限。
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服事当中，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服事当中，
我有两件事情是感受最深的，
有两件事情感受最深的。
第一，人啊真软弱，
人啊真软弱，
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自己在内。
第二，神啊真伟大，
神啊真伟大，
他真是那一位又真又活大而有能的耶和华，
他那是真又真又活大而可畏的耶和华。
在这个疫情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疾病突然冒出来，
在疫情之后你发现很多的疾病突然间冒出来，
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在我的服事里面，我实实在在经历很多疾病得医治的神迹。
过去这么多年的服事，我实实在在经历了很多疾病得医治的奇迹。
我们以前的教会，
我以前的教会
有一位弟兄，
有位弟兄，
他的那个癌症的手术不太成功，
他癌症的手术不太成功，
感染了，
感染了，
后来那个 癌症就扩散，
癌症就扩散，
他后来那个胸腔腹腔都长满了瘤子，
胸腔腹腔都长满了肿瘤。
后来就帮他找到了当时在多伦多这一方面最出名的最棒的一位医学专家。
他找到多伦多最出名的最厉害的那位医学家。
那一位医生呢就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几种的药物来帮他治这个病。
那位医生呢就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几种药物帮他医治。
失败了。
失败了。
所有的药物都对这个肿瘤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有的药物对这个肿瘤都没有任何影响，
肿瘤一点都没有缩小，
肿瘤一点都没有缩小。
后来那个医生放弃了，
那个医生后来放弃了。
在这么沉重的压力底下，
在这么沉重的压力底下，
他太太的精神出了问题，
他太太精神出了问题，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精神病了，
精神病了。
他还有两个孩子，
他还有两个小孩，
一儿一女都没有成年，
一仔一女都冇成年，
所以这个家庭好像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一个极深的黑暗里面。
所以这个家庭一下子就进入一个极深的黑暗里面。
但是医生放弃了，我们这群基督徒没放弃。
但医生放弃了，我哋呢群基督徒冇放弃。
我们拼命的给他祷告。
我哋拼命嘅为佢祈祷。
祷告。
祈祷。
祷告。
祈祷。
神迹发生了。
神迹发生咗。
那个肿瘤真的是在祷告当中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药物没有让它减少，祷告了之后它的肿瘤减少了，
肿瘤在我们祈祷之后越来越少，药物没有为它变少，但是我们祈祷的时候
后来这个人痊愈了，
这个人后来痊愈了，
他太太的精神病也好了，
他太太的精神病也都好了，
他的一儿一女全部考上了 Waterloo 大学，
他一仔一女全部考上滑铁卢大学，
现在早就毕业工作了，
现在早就毕业工作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
这件事发生在十几年前，
到今天他们一家人还好好活着，
到今天他们一家人都好好的活着。
我们以前教会里还有一位同工是姊妹，
我哋以前教会有位同工系姊妹，
他这个甲状腺这儿就照片子，发现有两个肿瘤。
佢甲状腺照片嘅时候发现有两个肿瘤。
两个医生确诊说，我们看到你这里有两个肿瘤。
两个医生确诊，佢话睇到你哋有呢个有肿瘤。
哇，他就很害怕，
佢就好惊，
回来拼命的祷告，
翻嚟拼命嘅祈祷，祈祷，
祷告之后再去查，
祈祷之后再查。
医生说，咦，不见了。
医生说，咦，不见了，
我之前真的看到有肿瘤，
之前真的看到有肿瘤，
现在真的找不着肿瘤了，
现在真的找不到肿瘤了。
我说这件事也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
我说的也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
到现在人都好好活着，没有癌症，
人现在还是好生生的活着，没有癌症，
包括这些不能生育的妇人能够生孩子，
包括不能够生育的后来生到孩子，
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自己在这里，
我信主其中有一个原因，
我信主其中有一个原因，
如果大家听过我的见证，你都知道我其中有一个促进我信主的原因是我的病。
如果大家听过我的分享，都是知道我信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病。
我们家里三代人都遗传性的高血压，
我三代人都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但是我的高血压被神医治了，
但我的高血压被神医治了。
遗传性的高血压是无法治愈的，
遗传性的高血压是没办法医治的，
必须终生服药，
必须终生服药。
但是在过去的20年，我一粒血压药没有吃过，我的血压也从来没有高过。
但过去20年里面，我一粒降压药都没吃过，我血压都是没高过。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前一段时间7月份我们在那个恩福的门训营当中的那个意外，
包括大家也都知道7月份在门训营我们所出现的意外，
我两个儿子吃了那个宫保鸡丁里的花生，
我两个儿子吃了个宫保鸡丁里面的花生，
两个孩子都是花生过敏，
两个小孩都是花生过敏，
结果祷告了之后任何的反应都没出现，
经过祈祷之后任何的反应都没出现。
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这些事，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神的作为，
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也都经过很多神的作为，
所有的这些事都在告诉我们说，
所有这些事告诉我们，
在人不能，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主若许可，
主若许可，
他必有神迹在我们生命中发生，
他必有神迹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
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
因为我人是有限的，
我们没有能力去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我们没办法承受那些没办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但是上帝却对我们说，
但上帝对我来讲，
孩子我如此的爱你，
孩子我如此的爱你，
我让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我让我的儿子为你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做了你的替罪羊，
做了你的替罪羊，
我如果连我的儿子都能为你舍了，我还有什么好处不肯给你呢？
我连我的儿子都可以舍了，我还有什么好处不肯给你呢？
你为什么不抓住我向你伸出来的手呢？
你为什么不抓住我向你伸出来的手呢？
你为什么不来依靠我向我祷告呢？
你为什么不来依靠我向我祈祷呢？
痛苦让我们反省到的学到的另外一件事情，
痛苦让我们反省到学到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人是有罪的，
就是人有罪的，
这个世界有天灾，
这个世界有天灾，
更有人祸，
更有人祸，
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但人祸是什么？
人祸是什么呢？
人祸就是有罪的人在伤害别人，
人祸就是有罪的人在伤害别人。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非常有意思，
你看我们中国人文化非常有意思，
中国人都是一群非常实际的人，
中国人都是一群非常实际的人，
我们其实不太在乎这些形而上的东西，
我们不在乎形而上的东
西，什么 人是罪人啊，
人是罪人啊，
是人生而人生人之初性本善呢，还是人之初性本恶？
人之初性本善呢，定系性本恶呢？
我告诉你，中国人其实不在乎这些东西。
我话俾你听，中国人其实唔在乎。
中国人最盼望的就是平平安安的活着，活得越长越好。我们不想受苦。
我哋盼望嘅平平安安活着，越长越好，我哋唔想受苦。
但是你看，在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化当中。
但是你看我中国语言文化里面，
我们常常用另外的一个词来代替受苦这个字，
我们常常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受苦，
叫什么？
叫什么？
受的是什么？
受嘅乜嘢？
受罪，对不对？
受罪系咪？
我们说受苦是受罪，
我哋话受苦系受罪。
你看，我常常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常常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我跟你讲，中国的文化跟圣经的文化是高度吻合的。
圣经的文化和中国文化高度吻合的。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所受的那些苦啊，都是罪所带来的伤害。
其实我们老祖宗一直告诉我们，你所受的苦啊，都是罪带来的伤害。
你说一个老太太，
一个老太太，
指着她老伴儿，
指住佢老伴，
哎呀，这个老头子啊，我这一辈子跟着他可遭老了罪了。
啊，我一辈子跟住佢遭老嘅罪啦。
啊，这个是山东口音哈。
呢个山东口音哈。
他遭的是什么罪？
佢遭嘅
咩罪？他在说什么？
佢讲乜嘢？
他被这个充满着罪性的老头子给折磨了一辈子。
佢被呢个充满着罪性嘅老头子折磨咗一辈子。
所以我常常讲，什么是罪啊？
我常常讲乜嘢罪啊？
罪就是刺猬身上的刺。
罪就是刺猬身上的刺，
一只刺猬孤独寂寞冷，
一只刺猬孤独寂寞了。
刺猬也盼望着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
刺猬都盼望有亲情，有爱情，有友情。
刺猬都盼望有亲密关系，
刺猬都盼望有亲密关系。
可是两只刺猬抱在一起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
但是两只刺猬抱在一起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
这个叫做受罪。
这个就叫做受罪。
两只刺猬就你扎我，我扎你，两个人都痛不欲生。
两只刺猬就是你扎我，我扎我，两个人都是痛苦一生。
我告诉你，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这个就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人是一种群体的生物，
人是一个群体生物。
但是你一进入一个群体当中，所有的人都在受罪。
但一进入一个群体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受罪。
因为罪人的天性就是彼此伤害。
因为罪人的天性就是彼此伤害。
在什么地方表现得最明显？
在什么地方表现得最明显呢？
婚姻。
婚姻。
因为一定是离你越近的人被你扎得越痛。
一定是离你最近的人被你扎得最痛。
除非你是希特勒，哈，离你老远的人都能把人弄死。
你就会将人弄死。
对于我们这群普通的罪人来讲，我们被你伤得最重的永远是你身边那个人。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被你所伤最深的永远都是你身边人。
但是你知道罪人最可怕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你知道罪人最可怕的特质是什么？
明明大家都是罪人，
明明大家都是罪人，
可他永远用手指头指着对方这个人的鼻子说你是罪人。
他永远用手指头指着对方的鼻子说
你
是
罪人，
你是罪人，
你是罪人，
你是罪人。
好像他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一样，
好像他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一样。
婚姻的出路，
婚姻的出路，
永远在对付罪这件事情上，
永远是对付罪这件事情上面。
你看在疫情之后，
你看疫情之后，
婚姻加速破裂，
婚姻加速破裂。
那这个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
我作为一个牧师有资格讲这句话，
因为我是一直在苦难痛苦的最前沿，
一直是我在痛苦最前沿。
你们的痛苦都是你们自己的痛苦，
你们的痛苦都是你们自己的痛苦。
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却不得不承受你们所有人的痛苦。
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不得不承受你们所有人的痛苦。
你们有好事不一定告诉我们传道人，你们有不好的事第一个就想起牧师来。
你有好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听，但你有不好的事情呢，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听了。
所以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呢，我们对人世间的这些痛苦、黑暗、婚姻的挣扎，我们了解得太深刻了。
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对这些人世间的痛苦黑暗了解得太真切了。
我觉得当然这个幕后的时代大家的婚姻都有问题，
当然这个幕后的世代大家婚姻都有问题，
但我觉得疫情之前没有这么严重。
但我觉得疫情之前没那么严重，
疫情之后非常的严重。
疫情之后非常之严重，
我们见证了太多的这种激烈的冲突、激烈的争吵，甚至离婚。
我们见证了太多的激烈的争吵，甚至离婚。
那我猜哈，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想下，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疫情之前呢，虽然说大家关系不一定好，
疫情之前呢，大家关系不一定很好。
但是吃完早饭以后呢，两个人都去不同的地方上班去了。
但食完早餐之后呢，两个人都去不同的地方上班。
一天也看不见彼此。
一日都看不到大家。
到了晚上下班之后呢，两人一块吃饭。
落班之后，两个人一起吃饭。
干活。
做嘢。
把孩子哄睡了。
将细路仔氹咗瞓床。
哎呀，两个人已经 就累到吵架都没力气了。
两个人攰到都系嗌交都冇力了，
躺在床上睡着了，
就瞓喺床度
平安无事的度过一天，
平安无事嘅度过一日。
疫情期间糟糕了，
疫情期间咧就弊啦，
我们出不了门了，
我哋出唔到门啦，
我们被封在家里，
我哋被封在家里，
英文叫做 work from home，
我哋从远程上班。
哇，两公婆两夫妻从早到晚，你看我我看你，我越看越他越不顺眼。
两公婆就喺度从早到晚，越睇就越唔顺眼，
越看越烦，
越睇越烦，
越看越讨厌，
越睇越讨厌，
天天吵，
天天闹交，
小吵变大吵，
细嘅吵变成大嘅吵，
热战变冷战，
热战变冷战，
冷战变成不说话，
冷战变成唔讲说话。
我跟你讲一个牧师的实际经验哈。这个两口子吵架 没关系，是好事。
牧师的经验告诉你听啊，两个嗌交是好事。
他还愿跟你吵，你是有盼望的。
他仲系愿意同你吵咧，就系有盼望嘅。
有一天他不愿和你吵，吵都不愿跟你吵了，糟糕了，你的婚姻危险了。
有一日佢唔愿意帮你吵啦，你嘅婚姻就有危险啦。
最后就离婚了。
最后就离婚了。
我告诉你，所有痛苦婚姻的根源。
我告诉你，所有痛苦婚姻的根源
从来不是性格不合，
从来不是性格不合，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两个罪人彼此伤害，
两个罪人彼此伤害，
这才是婚姻最根本的那个痛苦的原因，
这个才是婚姻最根本痛苦的原因。
而出路在哪里？
而出路在哪里呢？
不要用你的手指头指着他的鼻子，
不要用你的手指头指着他的鼻，
指着自己，
指着自己，
他是罪人没错，
他是罪人没错，
可是比他是罪人更重要的是我是罪人，
比他是罪人更重要的就是我是罪人。
但是你要知道，没有神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我认罪悔改的能力和觉悟。
但你要知道，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的光照，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知道自己有悔改的能力。
大家都听过我跟温牧师的婚姻见证，
大家都听过我同温牧师嘅婚姻见证。
你们都知道我们两个人曾经吵架吵了七年。
你都知道我哋曾经吵交吵咗七年。
我们曾经陷在很深入的那个婚姻的痛苦当中。
我哋曾经陷入好痛苦嘅婚姻当中。
我们结婚第一个礼拜就差不多要离婚了。
我哋结婚第一个礼拜差唔多要离婚啦。
知道我在很多教会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好开心呢、啊。
我在其他教会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开心、啊、
哎呀，他们一听原来两个牧师也吵架，
一听两个牧师都闹交、哦
哎、呀，他们大得安慰，
他们大得安慰。
但是我希望你们大得安慰不是因为我们俩吵架，
我希望你们大得安慰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吵架，
而是我们两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吵架的痛苦的婚姻，
而我们两个人怎样走出这个吵架的婚姻。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当年的我们两个人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当年两个最大的问题，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们两个人永远觉得对方是罪人，
因为我们两个人永远觉得对方是罪人，
我们永远是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这个罪人，你这个坏人，你这个坏男人，你这个坏女人，
我们永远指着对方，你这个坏男人坏女人。
这种婚姻永无出路，
这种婚姻永无出路。
转机在哪里？
转机在哪里？
转机是七年之后，温牧师在一次禁食祷告当中，上帝对他说话。
就是温牧师在一次禁食祈祷当中，上帝对他讲说话。
上帝对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才医治你们。
上帝说，你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才能够医治你们。
而你的问题就是你从来没有向你的丈夫认过罪。
你的问题就是你从来没有向丈夫认过罪。
温牧师做温牧师以前是温律师，很可怕的。
温牧师做牧师以前是温律师，很可怕。
律师是不会认罪的，
律师是不会认罪的。
律师的工作要求他要让别人认罪，
律师的工作要求他是要让别人认罪、
那结果后来、真的是我的太太，她跪在我的面前，伏伏在地来对我说。
后来真是我太太跪在我面前，伏伏在地对我说，
老公，我为着过去七年我的骄傲、我的自大、我的不顺服、我的败坏、我的罪性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
我为了我过去七年那些败坏所有的事情向你认罪悔改，
而我也跪在他的面前，
而我都是跪在他面前
对他说，我也为着过去七年我的大男子主义、我的自大、我的骄傲、我的败坏、我的罪性给你带来的一切的伤害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
我是过去七年我大男子主义、我为你做的所有的伤害认罪悔改。
然后我们两夫妻抱头痛哭，
然后我们两夫妻抱头痛哭，
一场嚎哭，
一场嚎啕大哭。
哭完以后神迹就发生了，
喊完之后神迹就发生了，
真的好像上帝吹了一口气，
就好像上帝吹了口气，
把我们婚姻当中的那些阴霾、那些的乌云吹散，
将我们婚姻当中的阴霾乌云全部吹散，
可以使我们成为一对彼此相爱享受甜蜜婚姻生活的夫妻，
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可享受婚姻甜蜜生活的夫妻。
我跟你讲，最有资格评判你婚姻的是什么人？
我跟你讲，最有资格评判婚姻的人有什么人？
是你的儿女，
是你的儿女。
前几天呢，我跟我两个儿子一起聊天，
前几天我跟我两个仔一起聊天，
要谈这个男女朋友的事了，
要讲这个谈拍拖的事了。
这个都是十几岁的大男孩了，这个到了这个时间了，我这个做爸爸的责任呢，就是要未雨绸缪跟他们谈这些问题了。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呢，我这个爸爸要未雨绸缪呢，跟他们谈这些事情。
我的大儿子说，
我大仔说，
他说爸爸，
他说爸爸，
找女朋友不能找一个 beautiful girl，
找女朋友呢不能够找一个漂亮女。
我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 beautiful 的 girl 呢都很骄傲，
漂亮女都很骄傲啊，
都很难搞的，
都很难搞定的。
哎呀，我发现我儿子比当年的我有智慧多了。
我发现我仔比我当年是有智慧多了。
哎呀，我说孩子，我说漂亮不是罪。
我说仔啊，靓不是罪
啊、如果上帝要给你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为什么不要呢？
如果上帝给你一个靓女做女朋友呢，为什么不要呢？
我只不过你不要把漂亮当成是选择女朋友的第一个条件。
只不过你不可以将样貌作为选择女朋友的第一个条件。
你选女朋友一定要选一个敬虔爱主的，这个才最重要。
你选女朋友一定要选一个敬虔爱主的，这个才是最重要。
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子，你们千万记住。
还有一件事啊，仔啊，你一定要记住。
爸爸这个过来人的人生智慧。
爸爸这个过来人的人生智慧。
你找女朋友一定要看他的原生家庭。
你找女朋友一定要看他原生家庭。
你要看他父母的婚姻怎么样。
要看他父母的婚姻怎么样。
你要看他妈妈的性格怎么样。
要看他妈的性格怎么样。
因为很大程度上。
因为很大程度上。
孩子都会重复他父母婚姻的问题。
孩子都会重复他父母婚姻的问题。
孩子都会很像他的爸爸妈妈的，
小孩子都好像他的父母一样。
结果说到这里，
结果讲到这里，
我的大儿子大喊了一声，
我大仔大叫了一声，
爸爸如果这么讲的话，
爸爸如果这样讲的话，
I'm perfect，
我是完美的，
他是完美的，
他是完美的。
他的意思可能是他的爸爸也很完美，他父母的婚姻都很完美。
他的意思大概是他爸爸很完美，他父母的婚姻很完美。
哎呀，求神赦免我们这一家遗传的骄傲的罪行。
求神赦免我们这家骄傲的罪行。
当然我跟温牧师的婚姻不完美。
当然我跟温牧师的婚姻不完美。
昨天还吵了五分钟。
昨天先吵了5分钟。
但是我觉得在孩子的眼中，他觉得他爸爸妈妈很完美。
但我觉得在仔女的眼里面，他觉得父母是很完美。
可是我们这个所谓完美的婚姻，
但这个所谓完美的婚姻，
曾经走过极深的幽暗、痛苦、黑暗，
曾经走过极深的痛苦、黑暗、幽暗，
曾经痛不欲生，
曾经痛不欲生。
如果没有我是罪人自我的悔改，我们永远走不出那个痛苦的咒诅。
如果没有我是罪人，我这个痛苦的悔改永远都走不出那个痛苦当中。
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敢于承认说我是罪人。
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敢承认我是罪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信仰其实很简单。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信仰很简单，
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得着了神的赦免，
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得着神的赦免，
一个很有问题的生命被神改变了，
一个很有问题的生命被神改变了，
痛苦的心灵得着了神的安慰，
痛苦的心灵得着神的安慰，
极深的绝望在耶稣基督里看到了盼望，
极深的绝望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盼望，
一个又有限又无能的人却经历上帝的大能，
一个无能的人有限的人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所以什么是信仰？
什么是信仰？
信仰就是一个又有罪又有限又黑暗的人，他与上帝紧紧相连。
信仰就是一个有黑暗有好黑有限无能的人紧紧的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
以至于就好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所说的，
以至到好像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所说的，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我们都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我们都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我们都住在死荫之地，
我们都住在死荫之地，
但是这位圣婴耶稣为你而生，
但这位圣婴耶稣为你而生，
神的儿子是为你来到这个世界，
神的儿子是为你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要给你生命的黑暗带来真正的大光，
就是为你将你的生命的黑暗带来大光，真正的大光，
要为你的人生指一条光明的出路，
要为你的人生指一条光明的出路。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为我们而生，
因为你为我们而生，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生的痛苦、黑暗、挣扎和那许多的无可奈何，
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的痛苦、挣扎、无可奈何，
所以你来了，
所以你来了，
是要让我们在黑暗中有光，
你是要我们在黑暗当中有光，
在罪恶中有赦免、有改变，
在罪恶中有赦免、有改变，
在软弱中有倚靠有帮助，
在软弱中有倚靠有帮助，
在面对死亡的黑暗的时候，我们能得着天堂那真实的盼望，
在面对死亡的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天堂真实的盼望。
主啊，我们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你的，
主啊，我们这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你，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需要光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需要光的，
是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不需要医治的，
是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不需要医治的，
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不需要拯救的，
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需要拯救的，
而我们知道，
而我们知道
医治、
医治、
拯救、
拯救、
盼望、
盼望、
赦免、
赦免，
这一切美好的祝福，
这一切美好的祝福
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是从你而来，
而是从你而来。
求主将这美好的福分，
求主将这美好的福分，
在今天这个圣诞节这么美好的时节里，
在今天圣诞节这个美好的时节，
赐给在这里的每一个你所爱的人，
赐给这里每一个你所爱的人。
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祈祷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哪一位还不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在座有哪位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今天你听了这一堂圣诞节的信息，
但是今天你听了这堂圣诞节的信息，
你承认你的生命有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你承认你生命当中有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你承认你也不得不面对你生命的黑暗，
你承认你不得不面对你生命当中的黑暗，
你更承认你需要光，
你更承认你需要光，
你需要耶稣，
你需要耶稣，
你需要上帝的拯救，
你需要上帝的拯救。
如果你愿意今天领受这个最美的福分，
你愿意今天领受这个最美的福分，
来做一个基督徒，
嚟做一个基督徒，
让上帝的光照亮你的生命，照亮你的婚姻，照亮你的家庭，照亮你一生的年日。
让上帝照亮你的生命，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人生余下的年月年日。
你可以举一下手，
你可以举一下手。
我看到了，我就为你祷告，为你祝福。
我看到了，我就为你祷告祝福。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今天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你今日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愿意领受上帝的光？
愿意领受上帝的光？
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拯救？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举一下手。
你可以举一下手。
我看到了，我就为你祝福，为你祷告。
我看到了，我就为你祝福，为你祈祷。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
你可以将你的手举起身。
好，我看到，感谢主，放下。
我看到，
可以放下。
感谢主，可以放低。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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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对上帝说我是需要光的？
有没有人对上帝讲我是需要光的？
我需要医治。
我需要医治。
我需要拯救。
我需要拯救。
我需要盼望。
我需要盼望。
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
感谢主，我看到。
还有吗？
请放低。
如果你承认你需要神，你就把手举起来。
如果你承认你需要神，你就将你的手举起身。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神、不需要拯救的。
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神、不需要拯救的。
如果你承认你需要，你就把手举起来。
如果你需要神的，你举起手。
我要为你祝福，为你祷告。
我要为你祝福，为你祈祷。
好，感谢神。
感谢神。
我现在请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起立。
现在请所有的弟兄姊妹
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
那如果现在在网上观看直播的弟兄姊妹，
现在在网上观看直播的弟兄姊妹，
有网上看的吗？
应该有，
应该有哈。如果你要信耶稣，
如果你要信耶稣，
你可以在下边的那个聊天室当中呢写上你的名字啊，或者你说我要信耶稣，后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将个 chat 嗰度写上你要信耶稣。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好，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主，你是我一切。
主，你是我分歧力量，主，你是我寻找宝藏，主，你是我一切。我寻求你如同珍宝，我定要紧紧跟随你，主，你是我一切。
走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让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他们走到前面来，感谢神，欢迎你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领受这光。后面是不是还有？我们鼓励他们走到前面来。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邀请了你的朋友、你的邻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可以到他的身边说，让我们一起来做基督徒，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光，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有福的人，耶稣是你的所有。我们来鼓励他们走到前面来，接受耶稣的光，接受耶稣的拯救。
跟随我，罪孽和重担，我高声赞美你生命，主，你是我一切。我跌倒有 我更多是我被蒙恩，主你是我眼前。
上帝要给你的最美的圣诞礼物，还有吗？还有没有愿意？还有没有人愿意走到前面来领受这最美的祝福？其实，在我的心中呢，一直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敬虔的姊妹，他们的丈夫没有信主，可是他们的丈夫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很爱他们，我很尊敬他们。我觉得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最大的福分就是每一个好人都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天堂，每一个神所爱的人都应该和我们一起走在这条天路历程之上，因为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不能把你带到天堂，只有耶稣才能。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这样可爱的弟兄们，你一直都在我们当中，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好兄弟，但是你还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你还没有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在耶稣面前向他祷告。我鼓励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弟兄，你也走到前面来，你的兄弟要带着你来祷告。我要把这个我能给你的最美的祝福就在今天这个圣诞节里带到你的生命当中，这是我能给你最美的祝福，最好的礼物。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可爱的弟兄愿意走到前面来，来走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一步，做这个最重要的决定，有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多一个人愿意勇敢地走到前面来领受这最美的祝福？从此以后你不光是我们的好朋友，你还是我们的好弟兄，还有吗？还有没有？好，我们大家现在就一起来陪着站在前面的这几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爱，在你的爱中我承认，
在你的爱中
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是上帝的儿子，却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的替罪羊，又为我死后三天复活，给我带来永生的盼望。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求你在十字架上
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请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一生跟随你。我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请坐。好。